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成功投资人。人都说了，说 Sam。这个投资人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的概念吗？那你为什么说中国古代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投资人呢？哎，请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啊。我这儿指的中国古代的投资人不仅仅指的是金融上的投资啊，价值上的投资，而更多的是一种把自己的前途，把自己的梦想投资给值得托付的人，这才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投资人。这样投资人呢，今天我们会讲三位啊。首先呢，按照历史顺序，我们先会讲范蠡，也就是投朱公啊。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讲吕不韦啊，然后还会讲李斯啊。为什么我们首先要讲范蠡呢？因为范蠡跟吕不韦和李斯都不一样。吕不韦和李斯是生活在战国末年的人啊，范蠡是在春秋时代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先从范蠡讲起。人家一听说范蠡啊，说这人不是很耳熟啊，几乎一下反应不上来。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范蠡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投朱公，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投朱公啊是财神啊，当然这财神呢，这是后代的尊宠啊。首先投朱公也就是范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哎，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首先我们要讲一讲啊，范蠡的老板啊，也就是范蠡把自己的一生的抱负寄托在这个老板身上。这人是谁呢？叫勾践，越王勾践。其实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就说哎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嘛。但这卧薪尝胆之前之后的故事就得跟大家讲一讲啊。越王勾践啊，一开始呢，他当时是越国的太子啊，然后又跟吴国打一仗啊，确实是在战争当中啊，确实是打伤了当时吴王阖闾啊，打伤了吴王阖闾之后呢，这吴王阖闾就啊伤重而亡啊。然后吴王阖闾去世之前，告诉自己的儿子夫差，就说哎，夫差啊，你要记住啊，要替为父报这个仇啊。最后呢，夫差登上王位。直接啊，一开始是重用伍子胥了啊，重用伍子胥啊，这些伯嚭这些人，最后呢，向越王、向越国开战啊，最后一战打败了越国啊，等于就差点是把越国啊就给消灭了。那这个时候呢，范蠡就直接向越王勾践说建议，就说哎，大王啊，你看现在这样，您只能是委曲求全了啊，先屈服吧，是吧？留得青山在，您不怕没柴烧啊。哎，于是这时候越王勾践一看真没办法，于是只能就屈服了。越王勾践屈服之后呢，等于就是最后越王的全家，越国的王族就等于给吴王给夫差啊做奴仆。那这个时候呢，范蠡是不离不弃啊。咱大家一定要知道，就在享福之前您一定得患难啊。最后呢，咱们的范蠡就一直在跟勾践在一起啊，也算是啊，给吴王夫差打下手啊。当然这打下手的意思就是打工了啊，做一些仆役的杂活。这个时候呢，越王勾践就完全啊就不忘屈辱啊，也一直不会忘记这复国之念啊。所以呢，越王勾践就是把自己的床铺撤掉，放上柴草啊，这叫薪。然后呢，梁上悬一个苦胆，每天啊要尝一尝，每天要尝这个苦胆，所以这就叫卧薪尝胆，这样的一个典故啊。当然了，咱们大家都听说过那副对联嘛，叫什么？叫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这上联写的是楚霸王项羽啊，下联写的是什么呢？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下联写的就是勾践啊。最后呢，吴王夫差大家都知道，这人呐，每次自己成功之后就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啊。其实当时吴啊、越啊都不是中原，当然我们讲春秋五霸，像齐桓公啊这样的很厉害的啊，像齐桓公啊、晋文公啊、宋庄公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吴和越当时都不是特别厉害的人啊。吴国当时有谁辅佐呢？伍子胥啊，我们都知道伍子胥啊怎么怎么样啊，从楚国又是啊过关一夜白头等等，我们都知道伍子胥的故事。但是伍子胥呢，这人一直都是比较忠直的啊。范蠡呢，对于更懂得知进退一些，所以范蠡这个时候啊，就劝勾践，就说你一定要装得忠顺一点，这样能保住你的命啊，这样呢也是能留得一副好身躯。但是这时候伍子胥恰恰相反，伍子胥就一直跟夫差说，说大王啊，勾践这个人绝不能留啊，您怎么怎么样。于是呢，这夫差他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仁慈的人，夫差就说你看看，跟伍子胥说你看勾践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还能怎么样啊，啊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还要仁德一些嘛，这样的话你看我啊，贤德之声远播，那肯定是没有问题了，我夫差是要当霸主的嘛。这个时候伍子胥非常不以为然，一直在进行劝谏。那这个时候夫差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夫差就觉得，就说你伍子胥，你这个人，你仗着辅佐先王有功，你就在这儿啊，这样居高临下跟我说话。虽然夫差是伍子胥的晚辈，但毕竟现在夫差他是吴王啊，所以伍子胥这样他一说话，就引得夫差非常的不高兴。但这个时候，夫差身边另外一个人也是一直看伍子胥不顺眼，这人就是太宰伯嚭啊。但听伯嚭这名儿，大家一听啊，大家都明白了。所以伯嚭呢就一直是顺着啊夫差在说话，他顺着夫差在说话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因为伯嚭这个人已经被越国给买通了，他等于是收人钱财啊，他确实范蠡啊、文仲、越国大夫文仲他们使计啊，确实是买通了当时的吴国太宰伯嚭啊。所以呢，我们都说了，这个范蠡是个很成功的投资人，为什么？因为他能在自己的老板这么危急、这么屈辱的情况下，还仍然能够心平气和的和自己的对手啊这样巧妙的周旋。虽然这种做事方式啊确实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我们要认同一点，就是我们要认同的是范蠡在为解救自己的啊自己的王、自己的老板的这样的一种决心、这种忠心，我们是要看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范蠡他很明白啊，他就开始用重金，因为当时啊在勾践所处的那样的境况下，能用钱解决的事儿真的是小事儿。所以呢，这越王勾践那也只能是倾其所有，他没有办法呀，所以就能保命了。终究过了几年啊，一看夫差一看说勾践如此臣服了，那怎么办呢？看勾践如此臣服了，那就只能把他放回去了。就这个时候，哎呀，伍子胥就大王您不能这么做呀，您这么做是放虎归山呐。哎，这时候夫差就烦了，说这伍子胥他跟伍子胥实际上他就觉得了，说这吴国到底谁说了算？哎，大家都知道忠言逆耳道理，所以我们从夫差身上一定要学到是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忠言逆耳啊，该听还是得听，良药苦口喝着不舒服，忠言逆耳听着也未必舒服。但是呢，如果能有此范言直谏的啊这样的，不管是在古代的我们所说的臣属，还是现代我们说的下属啊，有这样忠直之人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这次夫差就只能听了他身边的啊太宰伯嚭。伯嚭这个人确实是真的不咋地，所以呢夫差这时候就只能是越陷越深。而越王勾践在回到越国之后，仍然是啊他仍然是不忘自己的复仇之念啊，勾践仍然是励精图治啊，在各种各样的在越国鼓励生产。这个时候夫差其实我们都说人性的弱点，夫差的这个人人性的弱点是什么？夫差这人的弱点就是好大喜功，他一直想当霸主，他一直想当齐桓公。但是作为当时吴国从各种各样从自己的综合的实力达不到像齐国呀，包括当时的晋国的这样的 这种实力的时候，他还想这么做，那这样就是确实是有一点给自己设置的目标不是很现实啊。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当时夫差给自己设置的这个目标啊，确实不是很现实。所以夫差这时候要会盟啊，又要说自己是盟主啊，要自己想怎么怎么样。但这个时候勾践人家务实不务虚啊，夫差务虚，勾践务实。勾践要啥？勾践就说了，就是说我手底下兵多一个算一个，我这土地啊多一块算一块，这是勾践想的问题。所以勾践一听，哎，吴国的啊夫差啊，这各种各样在追求这些虚名的时候，这勾践一想，机会来了。所以他就三千越甲可吞吴，当然三千这不是个具体数啊，这并不意味着勾践当时只用了三千个人啊，这只是说用少量的啊少量的越国的军队就打败了吴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最后啊勾践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当然这里边肯定还是有范蠡的功劳了。所以范蠡和这时候和另外一位啊越国的大夫文仲在辅佐着勾践，就一块儿啊，当时就是向吴国进发，但是最终就占领了吴国。在这个时候，夫差仍然在啊，当然在离自己的啊都城很远的地方做霸主的美梦啊，说哎呀，你看看啊，这绝对的吴国啊，绝对在我这儿那是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啊，只能是肯定下人是要向他报告啊，说。大王啊，不好了啊，是吧？我们后方被人偷袭了，哎呦，这背后被人捅一刀的滋味是历来都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这个时候，那绝对夫差是暴跳如雷，那引军啊就要往回击，往回增援。那这个时候，勾践绝对要跟夫差拼一把，最后拼完以后，夫差战败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士气是不一样的，而人越国是同仇敌忾。您夫差这边这不好说啊，士气低落，所以啊，这个时候夫差打败了啊，然后最后当然夫差最后是被勾践给抓住了。当时伍子胥顺便提一句，当时伍子胥已经被夫差给处决了啊，所以伍子胥确实也是真的是死不瞑目啊，真的是太可惜了。这时候勾践抓住夫差之后，立刻就又处决了当时太宰伯嚭。啊，因为他认为伯嚭这个人呢，确实是经常背叛自己的老板，背叛自己的王啊，确实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只剩勾践和夫差俩人了。那这个时候，夫差就问了后世很多很多末代的君主问的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你把我放了好不好？你让我做个公爵。勾践说，不行。说那要不然你就让我做个侯吧，让你给我封我块地。勾践说，这个可能也不行。然后最后。夫差说：“他说那要不然你让我做平民百姓好不好？”勾践说：“也不行。”勾践这头肯定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那这时候夫差就说：“你看看啊，当时你被我抓住啊，当年想当年啊，我不是也没对你怎么样吗？那今天那你就不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放我一马吗？”这时候勾践就只能是送给他一把。宝剑，当然送给他一把宝剑了。之后呢，勾践就走了，几乎就没说什么，就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夫差就知道了，自己肯定是无望了，就只能自己动手啊，自尽了。这一切啊，整个这一切都是范蠡在背后策划，当然范蠡是最主要的策划者，可能后边还有勾践啊，还有文仲。但是范蠡呢，他把宝押对了。咱们可以想想伍子胥，伍子胥当时一开始投靠的吴王啊阖闾，当然他又投靠吴王阖闾，帮助吴王阖闾啊继承王位，这他做的肯定还是对的。但是他后边在跟夫差的这番交往当中，伍子胥就确实他没有把夫差啊当成自己的上司，他确实把夫差可能更多还当做一个孩子。但是这东西可是真没办法，因为人家已经在王的位置上还把人当孩子，那这确实是人家肯定心里不舒服啊，所以这更多还是一种交流的艺术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伍子胥的身上啊，要学他非常优秀的一面，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反思反思伍子胥最后悲惨的结局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范蠡成功的帮助了勾践啊， 实施了自己霸主的这样的夙愿，同时也帮勾践一雪前耻。那这时候故事是不是应该 happy ending 啊，快乐结局了呢？错，这个时候故事才刚刚开始。是什么故事呢？这个时候范蠡啊就暗暗的觉得这事儿怎么着怎么不对。为什么？因为越王勾践这时候已经成功了，而范蠡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范蠡比勾践的本事要大啊，毕竟范蠡最后是帮助勾践实现了梦想。那这个时候勾践他对范蠡就开始起疑心了啊，是吧？这都是这样啊，这很多的时候啊，人都是能共患难但未必能同享福。所以呢勾践这个时候肯定就对范蠡啊各种各样的开始啊疑忌。因为勾践这个人我们都知道，范蠡就一直说勾践这个人确实是疑心比较重啊。当然呢范蠡他说对了，所以呢范蠡看到这种情况，他只能是自己就是啊辞去一切官职啊，他说我从你这儿什么都不要了，我帮你实现了梦想，我就该功成身退。于是范蠡呢就放弃了一切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自己是一介布衣，就不辞而别了。范蠡真正我们说他是个明白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肯定就觉得如果范蠡继续跟勾践合作，自己日后一定没有什么好下场，自己以后的下场肯定估计跟韩信差不了多少。于是这个时候范蠡呢就跑到了别的地方啊，自己化名为陶朱公啊，自己管自称为陶朱公，开始做起了生意啊。一开始范蠡向勾践投资的是什么？投资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而后面范蠡又开始啊做起自己的生意，做起了平民老百姓。其实这个是中国古代特别受人歌颂的，就是功成身退。尤其是范蠡最后给了后世刘侯张良，给了后世西汉开国元勋刘侯张良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张良最后也是功成身退。所以我们都想想范蠡是个真正聪明人，但范蠡的同事文仲可就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次范蠡当然也是自己隐退之后写信给文仲啊，就说哎呀我说咱们都是老同事了啊，文仲啊就跟你说吧啊，我觉得越王这个人未必能一块跟你同享福，所以呢文仲啊你还是过来跟我一块儿吧啊，别在越王身边待着。哎，这个时候文仲倒没听，文仲觉得范蠡如此啊算是多虑了。但是文仲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越王勾践把文仲叫来就说了，你说你为我啊出主意打败吴国，奠定越国的霸主地位，你为我出了多少条计谋啊？于是这文仲回答，我就说还有三条还没出呢。这个时候勾践诡异的一笑就说，好吧，剩下这三条呢你就到地下啊去给先王出吧。这意思很明显啊，就是说文仲啊你啊自己看着办吧。于是文仲也是被迫啊结束了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范蠡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他很多预测都一一实现了。行，现在我们想想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之前讲了夫差伍子胥，我们讲了勾践、范蠡、文仲，就这五个人分别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总结一下。首先是伍子胥，伍子胥在青年时代那绝对是人中龙凤，非常有脑子，绝对的当时伍子胥的文韬武略啊，虽然不能说是当时第一，那也算是当时一流。在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的时候，他确实是能够帮助吴国励精图治。他不光请来了啊，伍子胥不光请来了很多人，他请来一个叫孙武的人啊，大家一听孙武，这不是孙子吗？对，是孙子练就的吴国精兵。所以伍子胥这个人啊，不仅是文韬武略，而且是非常的啊非常的贤能。但是伍子胥犯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就是说老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老觉得自己是长辈，所以就对新上来的老板就特别的啊不屑一顾。当然这个最后伍子胥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呢我就明白，但是伍子胥这人一直是忠臣，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以忠臣的这样的形象为代表。但是呢我们也要想一想啊，做事情呢仍然还是需要方法，是吧？所以尤其是伍子胥，他如果他要能跟 吴王夫差不这么顶着干，如果他还能采取一种比较说服性很强又彬彬有礼而且比较迂回的方式的话，其实伍子胥他第一他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呢他很可能会避免这样的杀身之祸，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所以伍子胥绝对是个好人啊，但是他最后这样悲剧性的结局呢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夫差其实我们不能说夫差是个昏君，夫差是个非常的非常厉害的明君，当时夫差去打败了勾践，而且夫差当时呢也是让吴国最后成为霸主，但是夫差的弱点是什么？夫差的弱点就是他这个人呢太过于爱好虚名啊，太喜欢这些虚幻的东西了，所以呢夫差到最后确实是让很多人啊都很扼腕叹息，因为夫差到最后确实是因为他这种追求所谓的霸主，追求所谓的啊这样的一种名声，所以最后让啊吴国被勾践啊率领着很小的一部分人趁虚偷袭。当然我们说勾践这里边是主人公了，我们都说勾践啊他确实是很能忍辱负重，很有能力啊，做事情呢而且是执行力很强。但是勾践最大的问题是啥？勾践有的时候就是他未必能够容忍啊，勾践的这个心胸以及他的整体他这种心态确实是未必能容忍。而范蠡呢在这里边还真是唯一一个得了善终的。但范蠡的优点在于什么？范蠡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审时度势，功成身退，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更知道自己的老板想要什么啊，所以范蠡最后啊能够得以善终也是原因，这原因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深入思考。当然文仲呢，文仲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太了解啊自己的老板越王想的是什么啊，文仲老觉得自己很厉害，只要自己忠心，自己有能力就一定啊可以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但是文仲最后仍然是失算了。所以我们就讲了范蠡以及范蠡身边的这好几个人的故事，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比较靠前的，中国历史上比较靠前的一位非常成功的所谓的投资人。那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成功投资人。我们之前讲了范蠡啊，投朱公范蠡他和勾践越王勾践的故事，现在呢我们先让大家来猜一猜我们下一位成功的投资人是谁啊。这个人呢，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个成语啊，叫奇货可居，大家可以先想几秒啊，想一想。其实这位啊是现在在荧屏上特别有名，人家说他说这古代历史人物怎么会在现在的荧屏上这么有名呢？因为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啊，叫《大秦赋》。这《大秦赋》里边主要讲的是谁呢？主要讲的是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故事。哎，大家一猜，奇货可居嘛。那我们这一位登场的就是吕不韦。大家一听说吕不韦啊，其实可能更多想到的呢是《吕氏春秋》啊这一部名著。 当然了，《吕氏春秋》跟吕不韦那绝对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这《吕氏春秋》就是吕不韦自己主持啊来修订，直接主持编纂修订的这样的一部算是文献大成一样大书。但是呢，我们首先要讲一讲吕不韦这个人啊，他为什么最后能从啊一介平民最后能做到大秦的啊大秦的相国相邦之位，他是怎么能做到的呢？哎，我们今天就要跟您好好的讲一讲。这故事开始啊，还得从这吕不韦在赵国的时候开始。当时赵国啊，我们都知道齐楚秦燕赵魏韩啊，当时的这个赵国呢的都城在邯郸。而当时秦国和赵国经过长平之战之后呢，这两国关系一直都不咋地啊。当然了，当时是战国时代，有一个风俗啊，为了两个国家之间或者几个国家之间保证和平啊，比如说秦国要和赵国保持和平啊，秦国就得派一位宗室的公子啊到赵国去当质子啊，就等于把这个公子放在邯郸来作为一个抵押啊，就是说你看我把我秦国的公子放在这儿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对你开战，那同时赵国也要送一个质子到秦国啊，也是作为抵押，就是说你看我们两国和平，我两国都把啊王子公子的派过来了是吧，那我们肯定不会对对方开战咯。所以当时秦国派过去的这个公子呢就是质于赵啊，史记当中叫质于赵，叫这个质子是当时秦昭襄王的孙子啊，也就是当时安国君嬴柱的一个儿子，叫异人啊，就是异常的异，人类的人，异人这个人，就是说当然名字大家一听说，哎，怎么有点奇怪呢？所以他的全名叫嬴异人啊，就说这个人啊，确实还是确实是与众不同。那这异人呢，生性仁和啊，比较宽仁。当然，因为秦国和赵国关系一直不咋地，又经过长平之战之后，白起又把赵国打败了。那这么一来呢，那赵国肯定不会对秦国在这儿啊寄人篱下的这样一位王子特别 nice 啊，特别好，所以经常就是给他白眼。肯定就是这样的。当时吕不韦啊是邯郸著名的商人，当时吕不韦可能也是类似于现在的企业家啊，很厉害，有钱是吧，吕不韦肯定当时就是有钱。所以呢这吕不韦当时因为他还是啊很有文化很会读书，所以吕不韦当时他要看出秦国的这种蒸蒸日上的局面，所以这吕不韦啊他知道确实当时甚至日后秦国一定会在实力上碾压赵国，所以呢吕不韦当时就有意的去跟当时秦国的这位公子啊嬴异人开始接触。当然接触是各方面的了啊，肯定是帮助他啊在生活上接济他啊，在心情上关爱他是吧，就这么一来，当时吕不韦就和这嬴异人关系就特别紧密。嬴异人他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呀，肯定有人啊能够对他好，那他绝对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所以呢他就跟这吕不韦走得很近。而这个时候吕不韦就对别人说，就说这嬴异人绝对是奇货可居。他这奇货可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当时吕不韦和其他人投资在这个人身上，他们一定会得到多倍甚至几十倍的这样的报酬。当然吕不韦说的是对的，当然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金融类的说法。那我们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吕不韦就说这个人以后如果我们在他前途上啊我们给他帮助的话，他一定会啊来帮助我们，甚至后面的反馈这种返还反哺之恩啊一定会非常的非常多啊，恩情一定啊，他是就懂得报恩的人，所以他一定会对我们好。哎，所以吕不韦这个时候就对这嬴异人是越来越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吕不韦呢他喜欢上了啊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有一天这嬴异人啊就到吕不韦家里啊一块儿啊饮宴啊一块儿开 party。这时候嬴异人就看上了吕不韦看上的这位姑娘啊，这位姑娘当时历史上叫赵姬，看上这位姑娘。当时这吕不韦眼头非常活啊，他看说哟啊这嬴异人看上了这样的自己喜欢的这位姑娘，首先啊这哥们儿 绝对的啊，眼光不错。但吕薇心里很纠结，就说这我也非常喜欢这位姑娘，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吕不韦啊，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自己日后啊能够成功，这时候吕不韦呢就只能忍痛割爱啊，把这位姑娘呢顺水推舟就介绍了赢异人和这位赵姬认识。当然认识之后人家就在一起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确实我们看得出他这种决心啊，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啊去探究的。所以呢，这赢异人和这位赵姬在一起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当时叫嬴政。大家一听，我天，嬴政不是秦始皇吗？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一讲呢？所以这就是在历史上、文学上、荧屏上非常有名的赵姬。但是这赢异人和赵姬开心的日子没过多久，这时候秦国和赵国又开始交战了。当时是秦昭襄王时期，这秦昭襄王是赢异人的爷爷嘛，但他这爷爷确实可能因为儿孙太多，可能已经忘了他还有个孙子在邯郸啊。所以呢，当时秦昭襄王又和赵国开始啊，两国开始交战。那这个时候作为秦国在赵国的质子啊，您这异人的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呀，这两边打起来了，那人家还能对你好吗？所以这时候赵国就已经开始想对赢异人不利。当然对谁谁谁不利啊，是一种历史学上的说法，实际上人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真的就想把他啊处理掉，就想处决了赢异人。那这时候赢异人只能跑啊，他没有办法，只能跑啊，就只能带着吕不韦啊就赶紧跑。当然这吕不韦呢确实也是因为他也是顾前顾不了后，所以呢他们就一块儿啊跑了，就跑出了邯郸。但是幸好这吕不韦啊是一个很未雨绸缪的人，他当时知道当时秦国秦昭襄王的太子是安国君嬴柱啊，我们都知道嬴柱当时他的正妻呢是华阳夫人啊，或者我们日后著名的华阳太后。但是华阳夫人叫无所出，什么意思？就是华阳夫人没有能够为安国君嬴柱啊生下儿子或者是女儿，所以他跟安国君嬴柱之间没有孩子。而这赢异人呢是安国君和另外一位姓夏的夫人，日后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叫夏太后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华阳夫人就很纠结，因为秦国当时我们都知道嘛，中国古代立嫡立长啊，嫡长子就是太子。所以这安国君嬴柱他心里啊也是非常纠结啊，每天也是这一下班一回家挠头，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啊吕不韦就摸准了这一心思，所以吕不韦当时就在咸阳各种各样的斡旋，他就先去找华阳太后，他就说你看看啊，这赢异人啊治赵有功，什么意思？他在赵国啊当秦国抵押当的还是很有功的，那确实是稳定住了局势啊，同时也为秦国争取到了非常有利的这样的条件。所以呢当时吕不韦的意思就是说，您何不啊就把赢异人认为您的儿子啊，虽然就是说因为他是嫡还是庶，嫡庶虽然有别啊，吕不韦说，但是您还是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然后这样他能当太子肯定是对华阳太后是很好的。他而且吕不韦和赢异人为了进一步的去取悦华阳太后，就赢异人愣把自己的名字啊给改了，他改名了，他叫什么名呢？从异人呢改为叫子楚，因为我们都知道华阳太后她是楚国人，他叫子楚之后，然后又开始学各种各样的楚音呐、然后学习这样的楚国的这些文化，穿当时楚国的这样的服饰。所以这个时候华阳太后呢绝对是，华阳太后自己本身楚国人，嫁到秦国这么多年肯定非常想念自己的娘家嘛，对吧？所以这吕不韦啊就看准了啊，整个的华阳太后的心思。所以呢这个时候吕不韦就等于说是成功的扶住了子楚啊，或者我们叫异人子楚、当时的赢子楚吧，就成功的上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秦昭襄王啊确实是在位时间五十几年啊，这很厉害。秦昭襄王去世之后呢，安国君赢柱继位，但是安国君赢柱也是没几天啊，已过了一段时间也是去世了。所以当时这安国君嬴柱叫孝文王啊，这孝文王去世之后，那只能是 当时的英子楚继位嘛，所以英子楚就当上秦王了，史称庄襄王。啊，这英子楚继位之后，他绝对要对吕不韦啊等等以及那些帮过他的人要报答他呀，毕竟当时他们是一块在赵国吃过苦的嘛，所以他当时就封吕不韦啊，当然是一步一步的，但最终封吕不韦为相国。啊，所以吕不韦，我们大家看看，从一开始邯郸的一介布衣，最后成功摇身一变，数年之间就变成了当时战国时期实力最强的秦国的相国。所以看看吕不韦，他确实是啊，这不光是凭能力就能达到，这一定是有能力有运气啊，当然还有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一切的一切就造就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呢，是慧眼识英才啊。吕不韦其实我们古代啊，经常把吕不韦啊和曹操啊、霍光啊放在一起比较啊，甚至有人把吕不韦比作伊尹啊、周公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吕不韦和曹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吕不韦跟曹操最大的不同就是，吕不韦他当时势力非常大，但是吕不韦身边的，不管是之前的庄襄王还是后面的秦王嬴政，他们都不是像汉献帝那样的啊那样的懦弱无能之辈。我们都知道，秦庄襄王啊到秦王嬴政，那都绝对是英明神武的这样的君主。所以吕不韦当时他或许想过，但是吕不韦他根本就不敢起任何妄念。所以这是吕不韦他跟曹操和霍光他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秦庄襄王其实在位时间也不长，过了大概三年吧，啊，后面也就去世了。那这个时候呢，秦国将会交到谁的身上呢？就是当时13岁的秦王嬴政。当然秦王嬴政也就是秦始皇的历史我们太熟悉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多讲。但是首先我要澄清一点啊，人家都说你这次啊 Sam 你剧透，我就说这不叫剧透。为什么？因为历史剧很难剧透。现在说句实在，历史剧早就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我们剧透过。这人叫谁呢？这人是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早就把这一切都剧透了，所以呢这肯定啊不是剧透。所以我们先讲讲秦始皇。当时秦始皇也就是秦王嬴政，他继位的时候13岁，当时他的母亲赵姬也就是后来的赵太后多大呢？30多岁啊，这才叫孤儿寡母啊。这就跟几百年后啊，当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啊以及他的生母萧太后萧绰当时这一样的啊，很像。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当然了秦始皇这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时候得靠谁呢？秦始皇这时候秦王嬴政13岁，他肯定不能亲政啊，所以当时只能是靠赵太后以及吕不韦啊来帮着他啊打理朝政咯。但是秦王嬴政啊他非常的好学，而且绝对是文武双全的这样的人。这个时候随着秦王慢慢长大，时间终会流逝，吕不韦也会变老，赵姬也会变老，赵太后也会变老。所以秦始皇这时候越来越觉得，就是说他说怎么什么事儿都得听啊听赵太后和吕不韦的呢？那秦始皇他说我是王啊，我是秦王啊，那为什么这事儿我就做不了主呢？确实我们都知道吕不韦啊，他呢自己的本性还是比较，我们可以说是比较贪婪的。为什么？因为他还是确实他喜欢这些，他喜欢啊有宰相的位置给他带来的这些便利啊，他喜欢这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吕不韦他就越来越不愿意让秦始皇啊或者让秦王嬴政来亲政。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就很简单，就比如说一个人一直啊在一个位置上啊帮一个公司啊，觉得帮这公司是励精图治，帮这公司啊发展的非常好，帮这公司上市了，最后在上市的啊之后的俩月几个月之内啊，说这人就说你退了吧，你别干了啊，我们换个人来干，那这谁都不愿意，是不是？所以呢 吕不韦也陷入到这样的怪圈里，吕不韦就没看清楚之前范蠡他为什么要怎么做。当然吕氏春秋我们都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写了历史，所以呢这吕不韦自己写了很多历史，但是他自己真的没搞懂这些他主持著作的这些历史。为什么？因为但凡吕不韦他能好好琢磨琢磨范蠡为什么这么做，他就明白自己到后边就应该怎么做。但是吕不韦做了恰恰跟范蠡截然相反的事情。他做了什么？吕不韦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始皇的重父，当时庄襄王去世前后就确实是让秦始皇拜吕不韦为重父，但这重父毕竟不是父亲，吕不韦这时候他并不能直接当秦始皇秦始皇的父亲，他只是重父，是吧？我们都知道啊，这当时在清朝顺治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里都说顺治就管多尔衮，他自己叔叔多尔衮叫什么？叫皇父摄政王，一开始是皇叔父摄政王，对吧？皇父摄政王，是不是？但是你再怎么着，多尔衮不可能代替顺治皇帝的生父皇太极在他心中的位置，对不对？反之亦然。我们看看吕不韦和秦始皇之间的关系，吕不韦他永远代替不了嬴子楚、嬴异人身为秦始皇的生父这样的地位，而且这种重父这种称号第一他比较虚，第二他是权宜之计，秦始皇他自己也不愿意认第二个爸爸，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秦始皇他对重父这样的这样的称谓，其实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肯定是越来越排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吕不韦倒不觉得，吕不韦就说是我造就了你。吕不韦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吕不韦说是我吕不韦造就了秦王，没有我吕不韦哪有话说远点，没有我吕不韦哪有嬴子楚和嬴政的今天，这肯定是吕不韦的这样内心的一种独白。但是这一切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你吕不韦你捞你也捞够了吧，你有相国的位置你有吕氏春秋传世名典，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急流勇退，给秦始皇给自己秦王嬴政一点空间，是不是？但是人的思维都是一开始都是先想自己这边的，所以吕不韦的这种思维方式也要奠定了他日后悲剧性的结局。秦王嬴政这时候20岁了，我们都知道古人的寿命平均寿命肯定比现代人要短一些，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并不是很发达，所以古人在20岁的时候已经是成家立业之年了但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堂堂秦王还是得听自己母亲赵太后的，还是得听自己的所谓的重父吕不韦的。那秦王嬴政他心里他能干吗？肯定不干呢。我们都知道纵观古今历史，我们可以看看法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也是非常小的时候继位，然后十几岁的时候亲政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也是很小的时候继位，然后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亲政。所以这对于当时古人我们或者是对于说回到嬴政对于他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事情。而吕不韦丝毫是没有想把整个的自己的位置让回去，想把自己摄政之权交回去的这意思。而这个时候呢，另一件事就确实是变成一个催化剂，就是我们所谓的嫪毐之乱。当然嫪毐之乱大家可以好好的到史记上看一看，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等于就是秦始皇和他的母亲赵太后之间的尖锐的矛盾，以至于秦始皇最后是让他的母亲到别地方去居住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变故。所以这个时候秦始皇就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一定要多做点什么。秦始皇自己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很仁慈的人，我们都很难想象秦始皇跟仁慈有相关联的地方，但是秦始皇其实他是内心里面是有柔软的一面的，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是。所以但是嫪毐之乱确实给秦始皇的整个的人他的内心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到最后秦始皇呢他只能就是说是一步一步的，他必须得亲政，他必须得掌握住这个国家。所以呢秦始皇他到最后就确实是首先平定了嫪毐之乱，然后呢罢黜了相国吕不韦。当然吕不韦的 结局是很凄惨，一开始是被秦始皇啊驱逐到洛阳，后来又是让他去蜀地啊，最后吕不韦呢是饮毒酒啊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其实吕不韦心里非常明白，他明白什么，就吕不韦当时其实他肯定是有过一些懊悔，因为如果他当时啊能够做出另外一番选择的话，也许他的结局会非常好，也许他的结局可能会像唐朝的郭子仪一样啊，权倾一代而主不移，可能是他可以像是郭子仪这样，但是吕不韦他毕竟是没有唐朝的郭子仪这么厚道，所以呢他到最后可能也就是在他啊一直非常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也是为他的日后的这样一种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不是特别圆满的收场的方式，谢幕的方式啊奠定了基础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吕不韦最后他一开始投资可以说非常成功，他作为一个投资人他投资到了子楚啊，也最后也是投资了嬴政，但是他把自己的不管是财富也好，自己的抱负，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才华投资到这些人的身上之后呢，他呢确实一直在索取，他一直在拿，一直在索取，一直在提款，但是这种索取这种提取这种提款终究有提进的那一天，他这个提进的就是他提完的不仅仅是他的投资上的回报，更多的也是人心，他提进了也是互相的信任，所以最后这一切一切都两清了的时候，也是吕不韦最后自己给自己人生画上一个悲剧的结局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吕不韦到日后他的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为我们后人啊提供了无限遐想啊，也为我们后人敲了一个警钟。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的成功投资人。之前正如我们上面两个部分已经讲过，我们现在这儿讲的所谓的投资人呢，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财富啊投资到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啊一个君王的身上，我们这儿指的投资人是把自己的才华、抱负、梦想啊承载到或者是投资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样是我们讲的广义的投资人。而投资人他一定会得到回报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第三位啊其实跟吕不韦的关系还是挺近的。这第三位投资人是谁呢？就是李斯。大家一听说李斯太著名了，秦国的宰相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先讲一讲李斯他是什么样的出身。李斯呢他是楚国人啊，一开始在楚国做一个底层的啊小官。然后李斯他就对自己的这样的自己的命运不是很满意，他说我李斯一定能做得更好嘛，对不对？所以李斯呢这个时候他就到齐国去求学，师从荀子啊。虽然荀子我们都知道荀子是儒家啊，但是呢李斯这个人他从心里就认为儒家可能在当时战国时期没有法家这么合适，所以李斯他要认识另外一个好朋友啊，韩非啊，韩非子。所以李斯跟韩非这都是法家的大家嘛，而且李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李斯实际上他是认同商鞅的观点，就是商鞅所谓的变法，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商鞅变法，对吧？ 我们说这秦国呀，实在是人才辈出，它能吸引人才。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从秦穆公开始，秦穆公和百里奚，这著名的啊，秦穆公和百里奚，秦孝公和谁？和商鞅，秦惠文王和张仪，秦昭襄王和范睢，秦庄襄王和秦始皇和吕不韦以及李斯。所以这秦国呢，它一直都是有这种吸纳人才的这样的观点。讲到李斯，我们不得不讲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当然这谏逐客书的背景我们可能在课本上都学过，所以我又不用多讲。但是李斯这谏逐客书当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呀？就是李斯先罗列了说，你看秦国有这么多人才，都为了秦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些人没有多少是产于秦，没有多少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秦人。其他全都是从六国吸纳过来的这些人才。所以呢，他就说逐客，当时逐客令秦始皇吕不韦他们当时逐客令是不现实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又说李斯这人他还是有很有先见之明的，而且不得不说他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影响了秦王嬴政，秦始皇的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做事的方式。李斯呢，我们现在说他一直是一开始是吕不韦的门客，而且李斯是同时被吕不韦和秦王嬴政都看中的。大家都知道秦王嬴政和吕不韦后期简直是势同水火关系非常的不好。但是李斯是这两边可能都是觉得说，哎，这个人，当然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他们都觉得李斯这个人还是很有才的。所以呢，最后随着嫪毐之乱的平定，吕不韦最后被驱逐，李斯就逐渐的就登上了秦国的庙堂。后来就被任命为丞相，在秦始皇称帝之后嬴政称帝之后，李斯就被任命为丞相。而且李斯呢，也是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坚定了秦始皇要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决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实际上大家都说李斯他是个文官李斯怎么能帮助秦始皇确实是去扫平六国呢？大家都认为扫平六国都是名将的功劳，像王翦秦国最著名的名将王翦蒙恬这他们才是真正去扫灭六国的人。但是我们要用一个比秦始皇晚一点的例子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当时在刘邦当然刘邦是灭了秦朝的嘛，当时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他要论功行赏所有这么多人就是韩信萧何张良卢绾樊哙这些人，最后萧何功劳是第一。所以刘邦就说，为什么萧何功劳是第一，他大概这意思就是说，那萧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没有他为我们保障后方，没有他为我们制定战略战策，你们这些人就几乎就没法去立功，你们的立功的这个基础都没有。所以李斯实际上就做的是更多的像一个萧何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李斯是特别受秦始皇重用。但是我们对李斯就要评价四个字，李斯确实是晚节不保为什么我们说李斯晚节不保呢？因为李斯这个人他太过于重视眼前了，就是他呀目光没有那么长远，他太重视眼前的得失。所以在当时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的时候病逝于沙丘就是河北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李斯呢，他就开始琢磨了，因为毕竟皇上已经不行了李斯就跟当时的中车府令赵高就开始合计，就是说到底是立长公子扶苏呢，还是立幼公子胡亥呢？当时呢，其实李斯他的观点一直和比较崇尚仁政的扶苏不太一样，而且李斯到后期跟当时秦国大将蒙恬的关系也是比较一般。所以李斯就很担心，如果真是扶苏要立了扶苏继承了秦始皇的位置的话，那扶苏能重用李斯吗？或者说扶苏能不治李斯的罪吗？这都是问题。而赵高呢也是这样的，因为赵高他一直是幼子胡亥的师父所以赵高也不愿意去立长公子扶苏，他更是有点害怕手握大权的大将军蒙恬所以在 这样的情况下，李斯、赵高、胡亥这仨人啊，一合计，得了，最后他们竟然做了什么事儿？他们竟然是伪造了秦始皇的诏书，去赐死了扶苏啊和蒙恬。但是李斯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啊，他这一步的做出的这个选择啊，奠定了他日后悲剧的结局。我们都知道赵高很著名，赵高是指鹿为马的家伙，对不对？所以呢，赵高当然不会啊，是吧？他不会容忍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赵高其实从一开始啊，就是想把李斯给拉下来。而且秦二世胡亥整天只顾着吃喝玩乐，所以他对赵高是越来越依赖。这个时候赵高就开始盘算了，那怎么样去啊把李斯啊让他啊一边去。所以这时候赵高他用了一什么招呢？他就专挑在皇上正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让李斯啊去找皇上啊，去让他奏陈言事啊，去让李斯找皇上谈事。人皇上啊胡亥人正玩着呢，然后李斯你过来非找人说正事，那这确实不是就是让皇上啊特别不高兴吗？所以胡亥就越来越烦李斯，终至把李斯下狱啊，说李斯是啊有不臣之心。这个时候李斯他百口莫辩，而且如果啊李斯要是反驳的话，那李斯就要挨鞭子，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呢，那李斯只能是到最后就认了呗。然后李斯最后是啊就被处决了。李斯在处决之前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真的很怀念当时我能回到上蔡啊，去看看村头的宠物。”所以真是一代名相啊，一代宰相到最后临终之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确实也是很让人感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李斯他悲剧性的结局，他一开始都一帆风顺，但最后为什么就最后这一下他掉入了深渊呢？实际上就是李斯他确实是过于做事情急功近利啊，而且他的眼光并不是很长远啊。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韩非啊，韩非当时在战国时期已经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公子了，但是韩非呢，他确实是比较喜欢著书立说，所以韩非没有那么盛的功名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看李斯的这一生啊，他一开始非常风光啊，自从他从楚国不当小官了以后啊，又到齐国求学师从荀子，然后最后到了秦国啊，确实是为不光是秦始皇，也为吕不韦所重用啊，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但是李斯到最后这样的结局呢，第一因为他目光短浅，第二他又因为是他确实有的时候比较自傲，而且考虑问题呢总有一些疏漏的地方综上所述吧，这就是让李斯确实到最后他的投资得到回报，他自己也是身居高位，但最后他也是未免像吕不韦一样的或者说是类似的结局所以真是这样我们这期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谊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